士师记第八至十四章。第八章，请大家打开圣经，士师记第八章。以法莲人呢，是无事生非的人。在第八章说到他们是基甸最大的问题，还可以看到基甸以极佳的外交技巧应付了他们。他们来找基甸，严厉地责备他，因为他与米甸人作战的时候没有叫他们参与。注意到他们来到基甸跟前的时候呢，基甸已经把敌人赶走了，并且取得了胜利。这真是很有趣啊，他们来找基甸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叫我们来帮助你与米甸人作战呢？他们严厉地斥责他，找他的麻烦。基甸说，你们捉了两个国王，把我做的跟你们相比，我做的又算什么呢？基甸杀了十二万人。然而他很有技巧地处理好了面对的情况，那些个家伙都很急躁地来指责他，结果呢，他应付得很好，也许他压服了以法莲人生气的理由。后来呢，他们也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弗拉耶夫他，可他呢却不能很好的应付成功。这里呢，基甸却高风亮节的处理好了与他们的关系。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换句话说，就是你们来拾穗子所得到的远比我们摘的还要好。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可见基甸是个仁慈的人，我觉得自己应该敬佩他，他有谦逊的好品格。记得吗？当初上帝呼召他领导以色列人去对抗米甸人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不能做，我父亲家在族中是最弱小的，我则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怎么能担这个重任呢？在他顺从上帝的呼召后，就一直以诚挚的心在行事。他本可以为战胜米甸人而自豪，可他却没有这样做。现在呢，他也许学得很好了，明白了上帝要得到征战得胜的荣耀。你也许还记得上帝将他的士兵人数减到最少，从32000人减到300人，这样才能从成功中得着荣耀。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敌人大约被消灭了12万，还有15000人活着。基甸他们仍在继续追杀敌人，300士兵追赶15000人，哇，真是勇敢啊。只要敌人不断的逃跑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们掉过头来该怎么办呢？他们做的呢，真的很值得称赞。不过士兵们都疲累极了。有趣的是，他们仍旧是300人。这样看来呢，在战斗中没有损失一个人。在消灭敌人的过程中，上帝做了神奇的工作。难怪基甸一点都不鞠躬，愿意让别人得称赞，自己呢不愿意得荣耀。他们到了舒格，就对舒格的人说，请给我的士兵一些面包，他们太累了。他们说，嘿，老乡，你们捉到敌人了吗？不能给你们食物，刚才有15000敌兵走过，你们才300个人，我们不愿冒被打的危险 来帮助你，我们帮助了你，如果你被他们打败了，他们会回过头来打我们的。这样呢，他们就拒绝拿食物给基甸的士兵吃。基甸说，等我带他们的人头回来，再把你们投进荆棘丛中，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到了比努伊勒，他又对那里的人说，给我的士兵一些食物，他们都很疲弱，我们仍要继续扫平敌人。他们说，你们还未将敌人消灭，我们不能帮助你们。基甸说，等我得胜回来，我要拆毁你们的城堡。他跟300士兵再继续追杀敌人，最后他们将剩下的大约有15000米甸人全部消灭了。第十节，敌人已经有12万人阵亡了，只剩下15000人，跟西巴和萨莫拿停在加个。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萨莫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莫拿惊散全军。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个青年呢，给他们写下舒哥城的长老和首领的名单之后呢，基甸就到了舒哥，把那些人投进荆棘丛中，用荆棘的刺来教训他们，因为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们不曾相助。然后呢，他们来到比努伊勒，拆毁了比努伊勒的城堡，杀了城里的人，因为他们未能及时帮助他们。他对两个米甸王说，告诉我，你们在塔伯山杀死的那些人是什么样子？他们说，他们很像你，个个都像上帝的儿子。基甸说，他们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没杀他们，我现在也就不杀你们，但是你们杀了我的兄弟。他就对他的一个儿子说，去把他们杀了。他的儿子是一个安静的青年，很年轻，所以很犹豫。那两个王说，你杀我们吧，别犹豫。但他还是很犹豫，所以基甸就亲手杀了俘虏来的那两个米甸王。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想请基甸家做以色列王，代代传承下去。但基甸的表现呢，却很可敬了。要知道当时人们呢，都要基甸来做王，可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认为呢，基甸值得称赞，他做得很对，上帝要统治你们，我和我的儿子都不做你们的统治者。然后呢，基甸就请他们把因战胜抢来的东西分给他一份。他说，我就喜欢那些金耳环。那些米甸人呢，都是以实玛利人，都有耳环孔，戴着金耳环。他们呢，都把耳环给了基甸。如果以今天金子的价值来计算呢，那他应该就是个富翁了。那些金耳环的重量呢，大约是1700舍克勒，一共有12万副耳环，在那金子市场上呢，那会引起轰动的。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他们用金子做了一件外袍，但这金子做的外袍却成了他们的网罗， 成千上万的旅客过去常常到基甸家去看那件用米甸人的金耳环做成的法衣，以色列人将它当成了敬拜的对象，结果呢，它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罗。我想呢，基甸并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后人却把用耳环做的外袍当做了偶像。现在看来呢，基甸确实做错了一件事，他应该在人们狂欢的时候将外袍投入火中，将它融化做成金砖或者是其他的用品。如果说他有什么错误，就是人们将以弗德作为偶像来崇拜的时候呢，他允许这个以弗德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他应是个多子多育的人，一共有70个儿子，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这些呢是发生在基甸身上的事。他在世间的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亚比米勒。人们常说呢，海员在每个海港啊都有一个情妇，基甸呢也许就在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情妇。在世间的这个呢生下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到世间对人说，是一个人来治理你们好，还是70个人来治理好呢？记住，亚比米勒是你们的兄弟，他来自世间，知道你们的需要。耶路巴利的所有儿子中哪个最好呢？他就这样说服了世间人，让他们知道应该反对基甸其他所有的儿子，杀掉他们。这样亚比米勒就带了一群无赖之徒来到基甸的各个儿子家中，把他们都杀了，只有一个儿子约坦得以幸存，这是耶路巴利应受谴责的行为之一。第九章，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在世界城的上方是一个自然的圆形剧场，在基利心山顶上呢，你可以对着山下呼喊，山下的人能清楚地听到。我对声音在这里能够传达多远呢？很感兴趣。想一想，耶稣对着上万的人说话，不需要扩大器，竟然能够让大家都听到，这似乎有点牵强，甚至于荒谬。但是在那儿呢，很多个地方呢，音响效果天生就那么好，真的非常奇妙。在我们这儿，因为奇怪的声音越来越多了，我们称之为声音污染。但在他们那儿呢，小孩子的声音、狗的声音，在几英里之外都能够听见。你如果站在西律堡山顶上啊，你甚至可以听到两英里外玩耍的孩子彼此说的话。我这样说不是夸张。 你今年跟我去，我就可以证明给你看。那里的音响效果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声音可以传得很远，没有像我们这里的噪音污染。在那儿呢，你可以听到一英里外玩耍孩子的笑声叫声，那些孩子的声音就是这么传了过来。我不知道这个声音现象是怎么造成的，但是它呢，确实是能让耶稣讲道给那么多人听。甚至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叫做该萨利亚的地方，也建立了一个圆形剧场。如果我站在桌上，掉了一根铅笔在地上，你也能在坐好几百人的剧场座位上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剧场的音响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里许多地区的音响效果都令人感兴趣。比如加利利海就是这样，声音同样能够传得很远。当然了，那里是耶稣对着大众讲道的地方。在圣殿山也是一样，耶稣也曾经在那里对着很多人讲道。基甸的儿子约坦为被亚比米勒杀死的那个地方，他来到了基利星山顶上。事件城就在山下，当时呢，要上到基利星山顶需要爬好一阵子。他知道自己有很不错的跑步能力，可以爬上去。结果呢，他就站在那里指责他们所做的事。实际上呢，他的信息有双重的意义。他说了一个预言，森林中的树来跟橄榄树说，你来统治我们吧。橄榄树说，你要我不产脂油来治理你们吗？没门儿。他们来对无花果树说，来统治我们吧。无花果树也对他说，要我放弃我香甜的好果实吗？没门儿。他们又来对葡萄树说，来管理我们吧。啊，要我放弃生产讨上帝和人类喜悦的葡萄酒来治理你们？这不可能。他们对荆棘说，来治理我们吧。当然了，这就是指他们在自找苦吃，叫亚比米勒这个带着刺的荆棘来治理你们。他讲的呢是责备的话，责备他们以恶回报基甸。基甸曾经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可他们呢却这样对待基甸和他的后代。责备完他们之后，他就赶快以自己最快的速度逃跑了。在基利星山顶上，你得有个好的向导带领你逃跑，以逃离想追赶你的人。约坦呢逃出了他们的追赶，他说，主啊，你的作为真是伟大，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事件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事件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换句话说，就是愿事件人与亚比米勒彼此争斗。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事件人。事件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了亚比米勒，有一个人叫加勒，是个多嘴多舌的人， 他是跟他的兄弟一起到示剑，他对示剑人说，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换句话说，就是亚比米勒是个外人，我们应该服侍哈抹家，让他们做王。他同时呢又对上帝说，这些人服从我的管理，因为我能出色的管理好他们。亚比米勒算什么人呢？如果你们信任我，我就可除掉亚比米勒。我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义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山或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希布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这里呢，加勒面临的挑战是，你不是大吹大擂吗？你说亚比米勒算个什么东西啊？现在他就在这儿，你去捉住他吧。你不是说要是他在这儿就可以干掉他吗？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示剑。次日明初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示剑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示剑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示剑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跟跟随他的人就都上了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头，砍下一棵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示剑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一千。实际上呢，是把在塔中避难的人呢全部焚烧而死，男女约有一千。看来这个塔呢真的是很大。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 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磨石呢是由火山岩做成的，我看到过一种磨石呢有4英尺高，在一定的槽子里面滚动，它的圆周面上呢早有一些小的凹槽，中间呢有一个孔，由一根棍子从中穿过，好让磨石呢滚动。人们呢常常把一头牛系在磨石轴的一端，让牛呢就推着磨石顺着那个石槽滚动，这样呢随着牛不同的转圈，那个磨石呢也就顺着那个石槽啊不停的滚动了。那些照看磨石的妇女呢只需要将麦子倒入这个石槽中，磨石就会把麦子磨成面粉，他们的面粉呢就是这样得来的。我看到的磨石大多数都很重，大概有400-500磅嘛。有趣的是，耶稣说对于那些毁掉小孩子们信心的老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将磨石绑在他们的脖子上，再把他们投入加利利海中。耶稣既和善又温柔，他看顾这些幼小的孩子。嘿，他不只是和善温柔啊，对于那些不良的教师会毁坏孩子心中信仰的人，他会非常的严厉。他说把他们绑在水泥柱上，再投入海中，要做一个铲除黑手党的好水手，把磨盘石挂在他们脖子上，再投入海中，这样呢他就肯定永远都上不来了。有一个妇人拿着一块磨石就站在塔上，正好老亚比米勒就在塔下，想点火烧塔门，他就把磨石扔下去了，磨石就打碎了亚比米勒的头骨。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对侍者说，赶快拿刀杀了我吧，我不愿意别人说我是被一个妇人杀死的。他就要死了，却仍然在担心自己的声誉，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那个侍从呢真的就用刀把他杀了。人们确实不能说他是被一个妇人杀死的，但是这有什么不同呢？总而言之，亚比米勒死了，他杀害基甸儿子的罪行最后得到了报应。好，第十章，现在进到了第十章，士师记的故事真是讲得很快。亚比米勒以后，由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家门，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民背叛上帝，去敬拜他们周围的所有偶像，这一点呢是最难理解的。在耶利米时代，以色列人又背逆上帝，上帝对耶利米说，有哪个国家哪个地方的人背弃他们的神呢？ 然而以色列民却背弃了我，背弃又真又活的真神，去敬拜别的神。他们背弃了活水的源泉，为他们自己挖了个蓄水的槽，却不能蓄存一点水。上帝对这事都感到很震惊，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人背弃他们的神，即使许多人的神是假神，而以色列人却经常周期性的背离神去敬拜别神，这真是难以置信。事实上呢，这是他们已经被记录下来的第六次背离真神，转而去敬拜偶像。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肋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流便加德和一半马拿西人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受亚摩利人的压迫，在亚摩利人来以前呢，就住在这一带。后来呢，亚门人又经过约旦，就攻打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人。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双重的罪：第一，背弃上帝；第二呢，是侍奉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这时呢，以色列人进入了他们历史上最可悲的时期。上帝说：“嘿，我曾经从埃及人、亚玛利人还有比利洗人的手中拯救过你们，但现在你们离弃我，我不会再拯救你们了。以后你们就去求你们所侍奉的神，让他们帮助你们吧。”一个人犯罪，抵挡神的恩典，对这样的人，上帝可能将他交给邪恶的人。但神会跟我们一同应对苦难。上帝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不要再替以法莲祈求了，如果你还要祈求，我就不听。”这是怎么回事呢？何西阿说：“以法莲已经离弃了他们的神，不要管他们，我受够了他们，不想再管他们了。”哎呀，那真可悲呀！要是上帝对一个人说：“嘿，算了吧，我不再拯救你们了，是你们选择去侍奉别神的，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好吧，你们呼求他们拯救你们脱离苦难吧。”人们常说，不管你敬拜哪一个神都一样，都可以让你上天堂。这不对，你侍奉不同的神，结果会很不一样，尤其是当你有苦难的时候，会更不相同。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那种不同就会显现出来了。上帝说：“呼求你所选择的神吧，那些偶像是不会帮助你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想啊，上帝真的太慈祥了。只要人们做对的事，上帝就会去解救他们。这次上帝所选的是耶弗他，是加利利人，在第十一章，他呢是第九位士师。第十一章，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伯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呢，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换句话说呢，就是你愿意我管理你吗？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这里呢，有点像是世代遗传下来的仇恨。耶弗他派人去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跑来抢我们的土地呢？他们就回答说，哎，我们早就在这儿了，那时你们想都没有想要到这儿来呢，我们在你来之前就住在这儿，是你们抢走了我们的土地。那么耶弗他呢，送回他们另一个信息说，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本想与你们和平相处，你们却来干扰我们，你们既来攻打我们，我们就会将你们赶走，我们一直在此地居住，你们为什么不早说这是你们的呢？既然你们知道是我们的土地，为什么不早就占领它呢？所以说我们住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这样呢，就开始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在这种情形下，耶弗他就向上帝呼求，他说，主啊，你如使我战胜亚门人亚摩利人，回家时就一定把第一个从家中出来的人当牺牲祭献上。上帝把亚摩利人交在耶弗他手中，他得胜回来的时候，是谁第一个出门来迎接他的呢？ 是他的女儿，他唯一的孩子。他拿着手鼓，唱着自己做的歌，歌颂他父亲取得的伟大胜利。当看到女儿从大门出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儿啊，你真让我痛心啊。女儿说：诶，父啊，你已经向上帝许了愿，就照你许的愿行吧。他就将所许的愿告诉他。女儿说：不要紧，你既然向上帝许了愿，就按照你许的愿行吧。只是请准许我离家两个月，跟朋友到山上去，为我未出嫁就死而哀伤。所以呢，他就到山上去了两个月，为他未嫁就死而哀悼。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首先呢，上帝禁止以人献祭。这里呢，存在一个问题是，他是不是杀了女儿？燔祭呢，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奉献给上帝的祭。有些解经家说，他只是把女儿献给了上帝，要他保存贞洁之心，就是不再让他结婚。因着他父亲向上帝发的誓，要他过独生的生活。这个虽然呢不现实，但是也有可能。很明显的，上下文看来，他父亲做的呢是很可怕的事，把女儿当祭品献给上帝。然而我确信上帝呢不会要求他这样做的，也不愿意他这样做。根据摩西律法，你的第一个孩子是属于神的，神事先已经说明了可以用动物为第一个孩子献挽回祭。在这种情况下呢，上帝肯定同意耶弗他为女儿做替代性的献祭。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在当时以色列的四周将孩子当牺牲献祭，是异教的一种风俗。他们在敬拜摩洛巴利的时候，最普遍的就是将孩子献祭。在迦南的庙里及房子的地基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坛子，里面呢有婴儿的头骨。他们认为建房子的时候呢，在房子的地基中将孩子烧死，献祭给偶像，这是幸运的好兆头。这是当时以色列周围常见的异教风俗，但这是上帝严格禁止的事。所以如果耶弗他这么做呢，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做的，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责备上帝说，哎，为什么上帝叫他先出来，为什么不让他先赶一只猫跑出来呢？这我就不知道了。记得以法连人吗？当基甸战胜回来，他们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招我们同去呢？在第十二章又发生了同样的事。第十二章，以法连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却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他们曾对基甸说过这样的话，而基甸呢是个有外交手腕的温和的人。但是耶弗他却不是这样，他的母亲是个妓女，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在人口拥挤的地方长大，不能与基甸混为一类人。而以法连人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耶弗他说的呢跟早年对基甸说的一样。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要注意啊，耶弗他呢是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注意看下面几节中他用的我和我的等等，显明呢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注意他用了这些人身代词，就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他们到基列来反对他，越过约旦来攻打他们。所以耶夫他就占领了约旦河上的渡口。以法莲人要逃回自己的家乡，就阻止他们，并对他们说，说是波列，并问你是以法莲人吗？哦，我们不是以法莲人。那你说是波列，因为啊，以法莲人发不出是这个音，他们就会说西波列，这样就暴露出他们是以法莲人，结果就被杀掉了。总共呢有42000以法莲人被杀死。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他掌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6年。下一个呢是第10个士师，名叫以比赞，来自伯利恒。他出名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他把女儿嫁给别的国家的王，又替儿子们娶了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儿媳妇儿。他治理以色列7年，死后就葬在伯利恒。他之后的以伦做第11位士师，他死后呢就葬在亚亚伦，在西布伦境内。以伦之后，由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这些人呢没有做什么事，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有关他们的记录。好，第13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有一天他正在田里，上帝的一个天使来见他，对他说他将要怀孕生子，上帝将来会通过这个孩子拯救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天使说要将这个孩子献给上帝，不可利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立一个做拿细耳的事后，不可剃头发，也不可喝酒，特别是烈酒。拿细耳人呢一生下来就不可以吃所有由葡萄酒做成的东西，他的一生都要奉献给上帝。听到这个消息呢，他非常高兴，赶快跑回去告诉他丈夫自己啊将要怀孕生子，并且呢不可剃他的头，也不可以让他喝酒，特别是烈酒。他说那个天使什么样子啊？他跟你说了什么呀？他又说，哦，主啊，如果真是你，请再次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指示，好知道怎样对待这个孩子。这样呢，他又到了田里去了。 上帝的天使呢，果真又出现了。他就说，请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丈夫要见见你。他就跑回去叫他丈夫说，上次对我显现的那个人呢，这次又来了。马诺亚就跑上去说，我刚听到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希望你能给我更多的指示。哎，我的妻子太兴奋了，我希望直接得到你的指示，请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教养这个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请你再告诉我一次。天使呢，就重复地对他说，就像我告诉他的一样，不要给他酒喝，特别是葡萄制品，又不要给他剃头发，他要做一个拿细耳人，要献给上帝。马诺亚就说，我想，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准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准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秘密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呢是奇妙。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吗？那是奇妙的。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一会儿火就燃着了。天使走进了火中，随着火焰升上天。马诺亚就俯伏在地上说，我们一定会死，因为我们面对面的看见了主的天使。他的妻子说，喂，你这什么意思？上主如果要杀我们，他为什么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儿子呢，又给我们这些应许呢？他就说，哦，我想你是对的。所以看来呢，还是马诺亚的妻子头脑清醒些。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赫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索拉和以实陶距离耶路撒冷呢八里远，面对着塔拉维夫，是一个很美丽很肥沃的山谷。这个地区呢是但支派的领地，参孙就在这里长大，上帝的灵开始在不同时间感动他。参孙下到亭拿，那是一个腓力士城，在那里呢，他爱上了一个当地的女子，就回家去跟他父母说，我要跟那个女子结婚，请你们来为我做准备。他们说，哦，怎么回事？参孙，这里有这么多的以色列女孩，你为什么要爱上一个腓力士女孩呢？他们不知道上帝是要找机会来对付腓力士人。参孙是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他说，嗨，不要啰嗦，你们只管做准备吧。他的父母就去为他做准备，参孙就跟随在他们后面。这时候呢，一只狮子跳向他，上帝的能力忽然就临到了他，他抓住狮子，将它撕成了两半，就像撕一只小羊一样，把尸体扔到了树丛中，弹下了手上的土，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父母就去到亭拿去看他的女友，替他做了婚礼的所有准备。这样呢，他就可以和那个女孩成亲了。到了举行婚礼的时间，他再次跟在父母后面前往亭拿。在途中经过他扔狮子的那个树丛，他就好奇地去看他的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结果这时候呢，他看到蜜蜂在尸体中间呢做了一个窝，他就掏了那个窝吃了蜂蜜，到了他父母那里也给他们呢吃了些蜂蜜， 但没有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回到亭拿就举行了婚礼。在那个时代呢，婚礼之前呢会请很多的客人，先要庆祝七天，热热闹闹的庆贺婚礼之前最后的单身几天。有30个非利士人被指派做他的伴郎，陪他狂欢，进行婚礼之前的一切活动。第14章，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这些人问呢，哎，你的谜语是什么呢？他就把谜语说出来了。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过了3天，他们都还是猜不出来。他们呢，就来对他的未婚妻说，哎，你们搞什么鬼啊，来捉弄我们。这是你们找我们做伴郎的原因吗？要从我们手中骗取30套衬衫和礼服吗？不行。他们说，你最好问出这个谜底是什么，不然呢，我们要烧你和你父亲的家。因此呢，那个女的就来对参孙说，你真的不爱我吗？他说，诶，你怎么说我不爱你呢？你要是爱我，就该把谜底告诉我呀。他说，不行，你说什么呀，这个谜底我连父母都没告诉。你看，我就说你不爱我了。哇，他就开始哭了，天天哭闹。这个准新娘老是带着眼泪在说，你不爱我，你不爱我。搞到最后参孙没办法了，无法忍受他的眼泪，就说，哎呀，那真是没有什么意义。又说，我杀了一只狮子，在他的尸体中蜜蜂做了一个窝，所以呢，吃者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好，他就告诉了那些人。到婚礼举行的时候，参孙问，那个谜底是什么呢？那些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很有意思的是，我想那时候人们用像俚语之类的词啊，把自己的妻子叫做母牛。你们如果不用我的母牛来耕田，就永远也猜不着。他很生气的就来到亚什基伦，这是一个地中海边上的非利士城市。他抓了30个非利士人，杀死他们，拿了他们的衬衫和礼服回来，还了他的债，就回家了。等他冷静下来了，就回来找他的妻子。结果呢，就碰到了下一个问题。下一讲呢，我们就开始继续讲参孙的故事。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知道的很多，我愿意告诉你这整个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可以引出一些有趣的观察与应用。